那么我们在佛法的修持里头，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证得菩提，我们能走菩萨道，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解脱我们的种种的业障，种种的俗情，我们能够跟我们想要去的世界相应啊，能够到极乐世界去，修禅的人能够到弥勒这个内院去啊，那么修华严的人能够跟华严的话海会去相应啊。其实你修哪里到哪里，那倒没有关系啊，总之都是佛的世界，你到那里都是通的啊。你到净土也是一样，到十方诸佛的法界去，你到华严这个世界去啊，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学法，世尊告诉我们说，法只是一个法，也就是说像一个船一样，你把这个法协会的目的是要你渡过这一条船这条河，你用这条船渡过这条河，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你必须有能力可以渡过那条河才可以。世尊呢，从早期说法《阿含经》的说法里头，他所说的讲的道是37道品啊。各位你要注意的，37道品并不是以后的佛学者研究出来，总共归纳起来的道品里头合起来总共有37道品，不是这样。37道品这个数字这个数呢，都是佛陀自己讲的，就是这37道品啊。那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透过法最后开启了自己的自信，开启了自己的智慧，然后我们有了这个智慧，我们这个回过头来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改善，我们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成长，那么能够跟十方法界十方的佛界去相应。所以在整个一个修行的一个历程上而言，实在没有二法，也就是没有第二个法，在法上之外没有另外一个法。可是这个法本身到最后法尚且要舍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最后要顿入空性里头。那个空呢，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叫做空空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空其实是我们的智慧啊，这个空呢是我们的觉性，也是我们的觉察的能力。这个不断能够去觉察，能够去回应周边生活，甚至以回应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的那一刹那，我们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跨出去的时候，我的觉性还是那么的清楚，我不会说被引诱然后就跑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去，我仍然还是笃笃定定的回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一颗心修行到最后是如此的亮丽，如此的清贫啊，这颗心变成如此的清醒，如此的觉察，那就是这个心产生了界相应，跟法界跟佛界相应，跟菩萨界相应，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提醒各位，你平常生活你都是烦恼，那么烦恼有那么多事情想不开那你要到极乐世界去，其实就表示虽然你可以念佛是可以待业往生但是我真的也替你这个要担忧说大家都帮你助念，你可以到了极乐世界的，可是问题你到极乐世界去，你住得惯吗因为你的习气是不快乐的，你到了一个大家都快乐的地方，你可能也很奇怪，说你们干嘛那么快乐，没有什么好快乐，你会住不惯，是不是？但是一个快乐的真正能够自得其乐的这一位菩萨呢，他到了地狱去的时候，他却不会被地狱黏住，所以地藏王菩萨呢，他就可以在地狱里头，他可以化在地狱里头，还可以化度众生，而他却不会黏身，都会被系缚在那个地方。所以问题是这一颗心修行的时候跟十界相应以菩萨相应，以佛相应，但千万不要去跟地狱相应，去跟这个阿修罗相应， 即跟恶鬼相应，即跟畜生相应，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绝不做畜生的行为，绝不做这个暴力的行为，就绝不因为贪婪到饥饿到啊，对于一些自己生活上的东西，一定要学会知足啊。那么这样子，我们的心调理好了，我们自然而然就跟这个整个法界是相应的。所以大家有时候要把佛法的一些名相，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空并不是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我们这个六祖坛经里头，就有一段这样子的记录。有一天有一位弟子呢，他就在练这么一首偈子。这首偈子是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常。他说卧轮哈，他说他有一个技巧，有一个了不起的法门，有伎俩，能断百思想，能够把我内心里的种种的思想、种种的烦恼都能够把它断掉。对境心不起，对着种种的境界，我都不会，心里面都不会起心动念。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我的智慧一天比一天长。六祖的弟子念了卧轮的这一个句子的时候，他听到，他马上把他叫住。他说你这首句子从哪里来的？他是卧轮禅师告诉他的。所以可见在六祖那个时代，他的弟子里头，其实他可能很开放，他也是很开放的，就是他跟别人去到那里去学，他也是可以，也是一样的。可是他马上警觉到这不对，马上把他叫住，他说你等等，这一首句子没有见性。什么叫没见性呢？那个见字不是用眼睛去看的，那个见字应该解释成现，表现实现的现，就是我们的如来自信，我们的智慧，我们那一份量力的觉察的那个力量展现出来了，那个叫见性。他说他没有见性，那个真正如来的慧性见现出来的时候，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障碍就没有啦，有一些小难题可以解决啦，那一些大难题也自己知道怎么去克服它，小难题可以包，要需要包容的就去包容它，它已经生活上平常生活也可以调理得很好。照理讲，未来跟法界相应的这颗心，就是现在你在生活的品质啊。那么所以慧能给他的一个新的句子是这么讲的，他说请听无忌，请听听哈，这个慧能他的说法，他说慧能无伎俩，我没有一种刻板的某种东西，没有，是你必须要契机应缘，你必须要自己经常啊去做一些磨练，做一些调试啊，没有固定的伎俩。慧能无伎俩，不断摆思想，我也不是把思想都断掉，不，那不是，因为我们反而应该是更清楚的思想，更笃笃当当的去行为，更好的一种环境的回应能力，让人生生活得更好才对。所以啊，不断摆思想，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我对着整个的环境情境，我的心竖起，就是很自然的啊，那么这能够起了我真正的如来的这个如来心智，我能够心竖起，菩提这么长，这菩提智慧是这么的长。你看，如果我们来看从早期佛在讲阿含的时候的内容，再回过头来看啊，以后历代的大师或者是大德他们谈话里头，你却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些哈、啊、能够在一代里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这些啊圣人、这些圣哲，其实他们都掌握了原来的那个最精要的那个部分，他掌握得很好。我们一个人就要懂得去做生活中要去做一些调适。所谓的修行的意思，就是 要调适自己，要修正自己的错误，要去觉察自己错误在哪一个地方，我去把它修整修整，然后让那个错的我们能够把它革除掉，我们去觉察到有对的东西，我们拿来自己磨练磨练，那已经学会的东西要好好的去加强，那还没有完全革除的那些小缺点还是要认真的去把它革除掉，这四样东西就叫做四正勤，也就是让我们真正振作起来怎么去做调适的一条路啊。那么我们来看啊，佛呢在阿含的时代，他在讲的东西，其实他在生活在自我调适上，其实他讲的很多，应该这么讲说，那三十七道品全部都是在做自我调适。不过如果这么讲的话，就有一点太宽太啊，我们把它抓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来看，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做自我调适的时候，应该从几个地方来看看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其实你说它复杂，其实还真复杂，世间法其实真的很复杂，但最后也很简单，就死了以后都没有了。但是佛法你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真的去开展去学习它的时候，你发觉其实它跟生活中相应贯穿在一起的是绵绵密密的东西。所以我们从佛的教法里头，我们拿出一个东西一个法门来给各位谈这个生活上调适的问题。生活工作啊，心灵其实都是要调适的。那么在法里头有一法告诉我们，在唯识论里头这样告诉我们，那如果你的心识改变的时候，万法唯识，如果你的心识改变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跟着改变，你的行为跟着改变的时候，那你的心回的也会跟着改变。这个改变不管是改变成好或改变成坏，只要是改变，行为就会改变，行为改变，事就改变。所以我们可以恶性循环，越走越差，就是心情越来越坏，行为也越来越坏，心的智慧越来越往下掉，做出来的行为越离谱。我们可以走这条路，你愿意选这条路的话，那到最后一定会走到无间地狱里头地。所以无间地狱就是说，到时候去在车船的塞北叮当就丢了。有一次我到狮头山去，就是有个人带我狮头山走到一条步道，走在一个地方，他跟我讲，他说：“老师，这里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说：“你说说看。”他说：“这条路并不怎么陡，而且这部车子只准上，没有办法下。”有个人开着那个这个吉普车啊，就是登山的那种吉普车，他说：“我这个车子是很行的。”他就往前开。啊，有一点有坡度，有阶梯，就硬把它开上去。它开上去以后，再转了一个弯，再把它开上去，然后再开上去以后，它继续走，再把它转一个弯，刚好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观景台。那个观景台就小小的而已，它车子刚好开在那个地方，也不能进，也不能退。但是老师，怎么办？我说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后来怎么解决？车子已经不在这里了。他说我告诉你，后来他去找了一家吊车啊，那些吊车也是千辛万苦的开到那个上头来，然后呢就从那个观景台的底下那个地方，甚至那个吊臂哈、啊、去把那部车子这样子吊下来。然后那部车子呢全身遍体鳞伤啊，那部车子因为他转了两个弯以后，都已经骑到拢规个靠靠密密麻麻的掉啊！他光是请那部吊车，再加上路了，他说那部车子不要也就差不多了。各位，人其实要到最后把它陷到无间地狱里头去，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不去觉察，你也不看清楚，你只凭你自己认为一定要这样走，那到最后就下表面下转了没行，那叫做无间地狱。到最后没有空间了，你连回身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 地狱里头的铁围山通常就是要很久几乎很难出来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也没多难了、啊。禅宗里头又有一个啊，问题是进到地狱里头大概会想到怎么去出来的那个机会哈、啊，也并不尽然都没有，但是最好是不要跑到那里去就是的啦啊。地狱的地方没有空间，走不出去一定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要去调整它。要调整成变成正信的循环，让我们的心量比较广大，让我们的觉察力比较好，让我们生活的回应性比较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感觉到比较开心一点。你要注意，你就是开心的这颗心就是你要去成佛的那颗心，所以在日常生活里头这颗心不能往上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光是每天哈、哦、做着眉头烦恼，然后要念佛要往生，我说还是跟你讲这事情，你的要想清楚。也许因为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化度有情，他念力还是很强，他用吊车把你吊到了。可是吊去了以后，你遍体鳞伤，你在那个地方那个极乐世界，你乐吗？这就是你要注意的问题了。所以佛法里头，他在。《二含经》里头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戒相应？我是读经读到戒相应的时候，我才了解啊，原来你自己现在的状况正是，如果你现在不努力，那到最后要总算起来的时候，不是谁给你做审判，而是你自己。你都这大粒都留在家，啊，你都这细粒都留在家。啊，你那是苹果的留的苹果一堆，对吧？啊，你呢？那个芭乐就放去芭乐一堆对吧哈？啊，苹果芭乐拢真好是无唔对，但是那烂苹果就放去烂苹果一堆啊嘞。啊，那老芭乐买看下老芭乐一堆嘞，是这颗心，因为苹果或者是芭乐只是根性因缘的差别而已啊。因为我们的心是无形的，它是属于这个心，只是一个事而已啊。好了。我们了解这样子的时候，那么佛呢在这个事为事的这个部分，无论从解深密经或者是从楞伽经里头，他对于这个心的解析就解释得很清楚。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其实你普遍性的有几个因素一定在影响你的普通日常的行为，而你每一个行为都是来自于你的啊，你的心事的活动。所以他提出来一个观念叫遍行，所谓的遍行就是普遍影响行为的因素。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五个普遍影响行为的因素，你能够好好去调整它，这五粒螺丝哈，你那个调整也好些哈，啊，它就是会很稳定。这五个因素你没有把它调整，没有办法调整好，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松动，就会摇晃。所以他提出来叫五遍行。所以遍行有五，触、作意、受、想、思，有五个因素。触是接触的触，作意呢是注意在哪一个点上叫作意，作是作文那个作，意是心意那个意，作意。受呢就是感受，我的心情我的感情，那是受。想是我的想法，思是思想那个思，其实它是心田，就是田在一个心的那个思，是我心田里头的一些过去的经验，或者是我对于学的法，我留下在我心中的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其实它叫做田，心田里头装的东西。我心田里头装的是恨，我到哪里都恨，你不会因为说在家里有恨，你就到别的地方不会产生的恨，他还是会，因为恨黏在心中的时候，走到哪里都一样，就好像你带来一个有色的眼镜在家里，这个眼镜没有拿下来，到哪里去看，它都是那个颜色的。所以心理学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对人格的解释也是这样，说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质，他在台湾有这个特质，他到美国去，通常这个特质属于人格的特质，在那边也会再表现出来。这个人是一个焦虑的特质，所以得焦虑症的人到美国去一样还会再焦虑，容易紧张容易害怕的人在台北会紧张，到高雄也是一样。 就是它还是会发生就是了，特质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说有五个因素在影响我们啊，那么这五个因素我们一个一个先给各位解释，然后我们也把这五个因素放在你的宗教的信仰上、宗教的修持上来描述，我们也把这五个因素放在你的生活工作上来做描述啊，在你的身心的一些健康上来做描述。我们现在分这五点来给各位谈。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因素既然是一个普遍影响的因素，所以这五个因素有一个因素动，其他的几个因素跟着就会起互相影响。也就是说你接触的点一变的时候，你其他的作意、受、想、思一定会变。如果你注意的点、作意的点变的时候，接触的感觉也会改变，你的感受、你的思、你的想都会跟着改变。所以这五个因素是交叉影响的东西。那么请大家啊，这个把这五个因素先把它记起来啊，就是片行有五，处作意、受、想、思，我们大家练一次。片行有五，处作意、受、想、思，再来一次。片行有五，处作意、受、想、思，再来一次。有五，处作意、受、想、思。好，现在我们都注意，我们往下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修持，来调整自己，来让自己的啊，身心能够更好，让自己的信念可以提升。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第一个先给我来谈触这个问题。如果你常常接触一些想思考想法是比较消极的人，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慢慢的你也会跟着感染成为消极，你相信不相信？相信。如果你本来就有一点消极，你要让自己更消极一点的话也很简单，你只要早上看一次整点新闻，中午再看一次闲点整点新闻，晚上再看一阵，因为大家新闻都喜欢报，好像报都是要报忧，不报真实。 这个社会并没有是这个样，但是每一条大概都是不太感觉到报起来，而且有时候报的方法都是从比较悲观的角度去切入的。所以你如果本来心情就不太好，然后你请假在家里又没有事情，早上看一次，中午看一次，晚上看一次，然后你交几个这样子的朋友，不久以后你一定可以够资格去看精神科医生，因为你接触的都是这种东西，它就是这样。好，那你去看，你如果你去接触，你接触一些他们蛮努力的人，接触一些有爱心的人，愿意啊、跟你互相鼓励的，而且他这个你看到他兢兢业业的在工作，而且他也能够很贴心的，不是批评你，也不是责骂你，他会鼓励你的。那你有这样子的朋友就很难得，你即使有一点点不如意的时候，你的朋友常常会把你鼓励起来，会把你鼓舞起来，那个东西叫做接触。我们这个每一个礼拜五，我们现在又回到讲堂来，大家又可以见面，这对你来讲是一个接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接触。我很感恩，因为你们要求我再回来、接触啊。那么这个你们一个礼拜在闻法听经，就在这个道场里头，其实这个道场世间的道场就有如普光明殿，你接触普光明殿心就光明，你接触普光明殿，你心就常常每一个礼拜都有一次接受佛法的熏习，接受佛法的一些洗涤，所以你可以闻思修，你接触，你心智就会得到更多的启发，你有一些东西自己就可以洗涤干净，所以都是这个样子的。从佛的那个时代呢，他就是每天他都在这个孤独长者啊，所这个为孤独长者啊，所这个所这个所建的陵园里头有这么一个金色，然后供养给佛来跟大家可以接触这个法。所以当时是讲说 佛是难值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代你能见到佛是很难得的，但是以后是不是就很难得，就是没有值佛事，我们是不是就好像这个我们人生就是好像很大的一个缺陷，也不见得。因为你只要接近道场，有道场的地方，你就可以在那里接触到东西。所以处这件事情，你从文殊修也是要处。你每天哈、啊，你在共修的时候，你在念佛，或者是在歌咏，或者是在回向，那这些东西都是在接触。所以处对于你的对一个人的修行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现在接触是很多，比以前要多的很多，因为我每一个礼拜都一定要上山一趟，而且啊，这个我每一次是去早上两堂课，下午两堂课，然后我一定把这个山上的大殿哈、啊，这个它的重要的这个法堂，我都把它上，就是中午我只要用过餐了，我就当跑香一样把它走一走。我觉得走完了以后，全身都有法香的感觉啊！要接触，你不能没有。你在家里需要供养一个佛像，那也是接触。你不供养一个佛像，你有一个佛像看看也是接触。你的包包里头放一个念珠，拿起念珠来就想到了啊，佛跟佛哈、啊、一线牵牵住，哎，这个东西都叫接触。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啊？这个在法的修行上需要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带一个这个碗珠在手上，其实这个接触本身也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必须如每一个珠都是圆的，每拨一个珠都把一个烦恼转透过这个圆啊法的圆融转变，把它转动过去，都每一个珠都是转四乘字，转四乘字啊。所以你拿起念珠来，你一念每一个珠珠过去，你念头来也被它转过去，它是一个一个的圆，一个一个的圆融，一个一个的转四乘字。所以每一个念头来清楚的过去，每一个念头你都过去，到最后你每一个珠珠都是圆的啊，珠珠都相圆啊，那珠珠相衔接。所以你在飞机上也可以念，你到哪里都可以念。我的包包里头总是放了一条念珠，哎，所以念珠实在是很好玩。有一天，因为我已经念了好多条念珠了，有一天，佛光山有一位师父说：“老师，这条念珠，这个送给老师，你看了很漂亮，我放在口袋里头。”我说：“好。”可是我带回来了，那一天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话，我发觉他很需要一串念珠，就是那个念珠就给他。然后呢，我那念珠给他以后，我在想这个念珠，其实那串念珠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适合，我喜欢比较粗的，我父亲也喜欢那个比较粗的，但我手没有他大，所以我没有到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大，但是我现在太细的我不行，觉得转起来没有那种珠珠圆融的感觉，所以接触你这个肤触之间你就感觉。我又跟他讲说，你再帮我穿一串。他说：“老师，那一串唯一的没有了。”我说：“怎么没有了？”他说：“那一串是这个一整串里头，那一串是有历史的，我们给老师的。现在你要的话，那我就再把你串一串。”所以他就一串颜色不很，他说已经找的没有办法那么样子的鞋，我说没关系，他就给我一串。这一串呢，我放在口袋里头，常常摸它，常常练它。那是我那个一串呢，是四分之一串，放在身上好拿的。我说四分之一串的就好，啊，不是碗珠，是四分之一串。 你知道108 54那四分之一啊，就是对折下来的，那放在口袋。有一天我在台北道场碰到这位法师，他又问我，他说：老师，那一串珠子你又送人了？我马上从口袋里头拿出来，在这里。他看了以后，他说：老师，他看到我那个念珠的时候，他说：老师，我是很佩服你，你的念珠怎么会这么亮？我说：当然，这个念珠陪我坐飞机怎么会不亮？这个念珠陪我到哪一个地方去怎么会不亮？因为我放在口袋里头，我放在我的包包里头，我想念我就念，怎么会不亮？亮，现在看起来颜色几乎差不多了啊。他跟我说：哎呀，老师，我们现在是很惭愧， 我要提醒各位，你不一定用108颗，你也不见得用54颗，它对半的都可以，你要接触它。再加句是，手上握的那条念珠叫做接触，就是触的它。你出去外头不可能拿着佛像，我们也不带念珠，我们在家基数不带念珠，不降带念珠，只有那是只有出家才降带念珠。我们在家基数只能念，我们还不够可以这样干这样带，但是我们拿一串，你想练的时候练，但是小串呢很方便，你要做什么都很方便，你上班做什么放着，你刚好有一点空，你就把它练一练。你即使没有练，你把它摸一摸，你在上班的时候，在谈生意的时候，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想到珠珠圆融，就光是这个接触就够了。你想到你跟家里人讲话，你想到跟小孩子起跟家里做家庭教育，夫妻两个人谈话啊，或者有些要修正的时阵，你嘛得过来管嘛啊，句句圆融才可以，不可以句句都打扁对方啊，这样不行了，因为很容易人把对想把对方打垮的，这是不对。所以有一个这个东西接触的本身是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作为一个佛法的修持者，我也就慢慢的去领会，去学习。我们发现，有的人家里供了那么好的佛像，可是他有供而没有触，他不知道。各位，你今天在这里听讲，将来如果在网络上听我这个讲说这个法的，我希望他能够得这个利益，知道他看到了佛像，有如见了佛，念了佛号，有如跟佛啊是很亲近一样。拿起念珠，其实它是很具体，你觉得你触到了法这件事情。所以对于一个啊，这个在一个平常修行的人里头，触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去接触大自然，我们不去接触大自然怎么办呢？我们来自于大自然，你要知道的，这个地球的生命啊，在无量劫以前，这个地球是长得样什么样子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所知道，人类从人类学的讲的一些研究看起来，我们有所谓现代的这样子的人，也就是现代的智人，有这个脑皮质，有这么多的啊，这个资料库可以储存资讯的，也没有超过15000年，这么短的时间，人类以前他那个资料库很少，再过以前，那么他的脑的细胞容量可能很小，所以人其实是从人长成什么样子并不重要，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在你变成人这个样子之前，你也可能是各种不同的生物的样态在出现。因为以前地球整个的刚开始的时候，现在来看生命的时候，这个我们讲说 四亿年前生命从海里头爬上陆地，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来看到叫活化石的那个叫什么鱼呢？叫枪极鱼。那个枪极鱼现在能找得到的，爪哇也可以找得到，印度洋上可以找得到啊，这个南大西洋的地方可以找得到，但是化石活化石里头找到了很多枪极鱼，而且枪极鱼几乎没有什么进化，都是那个样子。但是枪极鱼上来了以后，枪极鱼本身它有一些东西，所以它可能是以后成为恐龙的物种。所以你这样看来，其实佛的说法对于现代人来讲其实没有冲突。我读过比较宗教里头，我看起来对这一点完全没有冲突的只有佛法没有冲突，因为生命是没有特定形状的，因为你一粒芝麻就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你三千大千世界一样可以在啊一束之中，你可以知道这宇宙本来也是 Big Bang 大爆炸所演化出来的东西，所以物质的你看起来这东西本来它也是一个能，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物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起来人类既然是来自于大自然，你整天都在城市的大楼里头生活，在大楼里头办公，你不去接触那个大自然，你没有接触那大自然给你的洗涤，你是不是会距离它很远？会不会有产生疏离的现象呢？当然会。所以你去看看吧，如果你有机会，你不要走多远，我觉得台湾的东部保留的比较多，西部的开发的比较厉害，就看起来没有办法维持着啊那种感觉。你如果往这边走，你这边走往那石城大理那个方向走，你还不觉得，你到了从苏澳再往过去往南澳走，那就不一样了，到了南澳到东澳那边过去，已经真正东部的海岸了，你就会发现那个大海的宽阔，那个海边的那种那种大的岩石，那种磅礴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你只要坐在那个地方，坐在高高的那个山头上那个地方，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动容，我可以肯定你是会的。你只要接触它，海浪自然洗涤你内心，你只要接触它，你自然就感受到一份雄浑的力量，你只要接触它，